我们翻开圣经约翰一书，圣经约翰一书就是圣经比较新约圣经比较后面的部分，约翰一书的第三章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我们用起印的办法，我们来读第一到第十一节，第一到第十节，我用的是和本，你们随便用哪一个版本或者哪一个语言都行。我读第一节，各位你们读第二节，我们一轮流起印到第十节。使徒约翰写给当时以弗所的教会这么说，第三章一节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
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得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我们必要看见他。
凡向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是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，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。小子们呐，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第九、第十，我们一起读：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我们圣经读到这里，约翰一书，一般我们都说那是使徒约翰写的。那么为什么他写这本书？因为当时已经开始有了异端，第四纪的教会已经有了异端，这个异端在挑战道成肉身的这个真理，就是说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是道成肉身。那这主要是跟我们今天相反，今天有人也不能够接受耶稣道成肉身。我今天我们都接受耶稣是人，我们不能够接受耶稣是神。而当时刚好相反，接受耶稣是神，因为他们经历耶稣，很多人还经历耶稣的，看过耶稣行神迹，甚至看到他从死里复活，甚至看到他升天，所以他们绝对相信耶稣是神。可是呢，他们却不能够接受耶稣是人，因为当时兴起了一个异端。因为人是肉体，属肉体，肉体是败坏的，所以神是全善的，肉体是全恶的，完全败坏的。全善的神不能够有这个肉体，所以拒绝道成肉身的这个真理，以致约翰就说了，如果灵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，那就是基督的灵。如果这一个不接受耶稣是道成肉身的，那就是敌基督的灵，就是鬼魔的灵，就是邪灵，用这个来试验。不过这个只能够试验当时第一世纪的异端，不能够用它来试验今天的灵啊。但是很多的教会，很多的人就读圣经啊，就没有认真读，那么就说既然圣经这么说，用这样的办法来试验， 我们就用这个办法来试验，结果呢我们看见就出差错了啊。好，那约翰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，就是我们说异端兴起了，他要这个去告诉弟兄姐妹怎么样来防备异端。那么还有呢，这是已经来到了第四纪末了，或者说那么差不多已经是第一代的信徒已经渐渐过去了，约翰就以他是第一目击证人啊，第一手的见证，应该说第一眼的见证，来证明什么？他曾见过这位耶稣，他曾摸过这位耶稣。所以在第一章啊的第一节就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就知道，第一章一节就这么说，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，他要告诉他们他是那一个目击的证人，耶稣真正的是一个人，当时他们都接受他是神。还有呢，因为第一代的信徒就快要过去了，所以他就将主的教训，比方说彼此相爱啦，还有圣灵的膏抹啦，还有呢永生的盼望啊，这些重要的基本真理都在约翰一书啊，在这本书里面阐明了。那今天要这样多他要阐明的真理，我们要讲哪一点呢？我今天就跟大家讲刚刚我们读的这一个第三章。那么第三章这样多的字，我们要讲哪几个字呢？那你读的时候呢，你就发现有一个字一直出现，那就是主的显现。主的显现，新译本是基督的显现，最少有三次啊提到主的显现、基督的显现。所以今天我就用基督的显现这个题目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信息，到底约翰对我们说什么。我们先看三章五节，三章五节，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，主曾显现，中文没有实事，没有 tense， 没有实事。不过呢，你如果主曾显现，其实他就可以看到他是叫做过去完成式，是过去的。主曾显现，完成了没有？完成了，就主来了，主已经显现了。那么这样主曾显现，站在约翰当时的那个位置上，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位置，其实就告诉我们这是主耶稣的第一次显现。那这很容易明白，主曾显现为要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，那么在他并没有罪。那我们都很明白，因为这是圣诞节的信息嘛，啊，圣诞节的信息很简单，基督耶稣降生为要拯救罪人。保罗说，在罪人中我是罪魁，然而我得了怜悯。所以基督耶稣降生为要拯救罪人，这是圣诞节的信息。圣诞节就快来了，你们在准备了。那么当然这个就是主曾显现为要除掉人的罪。耶稣要除掉人的罪，怎么除？天下人间为什么一定要耶稣道成肉身？为什么要耶稣显现？为什么一定要耶稣神他必须降生成为人？当然这是一个奥秘啊，这是一个奥秘。我在想，像一些无神论的国家，或者像一些从小就接受无神论教育的人来传福音，这个是很难讲的。讲神已经难了，再讲神降生成为人啊，借着童真理那就更难了。不过我知道，如果这样的信息呢 根本没有办法是人传的，这是神自己的灵在感动人。人今天会信呢，完全是神自己啊，是神自己的拣选，神自己的感动。好了，第一次啊，这个圣诞节的信息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，然后成道神肉身，就是神降生成为人。为什么这么麻烦？为什么不可能从人间当中来找一个人？能吗？孔子、孟子，那么摩西、挪亚、亚伯拉罕，这些人都可以从人间当中找一个这样的人，然后就让他为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要不然啊，佛陀啊，佛陀也是比耶稣早几百年，对不对？佛陀就是菩萨啊，就是佛啊，就是佛，佛教的佛啊，这个佛陀可以吗？不能够的。佛陀是人，孔子是人，摩西、挪亚、亚伯拉罕，他们都是人，人都是罪人，没有一个好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既是罪人的话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人类，啊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唯有什么？唯有神亲自来到人间。所以这是主成显现，为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犯罪。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这么麻烦？首先，人间没有第二个人，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是无罪的，唯有主耶稣。还有人类最大的问题啊，今天世界最困难，造成今天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呢，其实就是一个原因，就是罪。所以除非罪得到解决，今天传福音，哇，你可以传很多，但你不传罪得到赦免，你不传罪，这个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。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，其实很多称为教会的今天都不是教会。其实为什么人会这么容易轻易说我是教会，他就是，我们就接受他是教会。教会从很多方面可以来看的。第一，从圣经的启示。如果我们的圣经启示是这本新旧约全书的话，就是这66卷的新旧约全书是神唯一的启示的话，如果再有启示的话，今天有人说啊，昨晚上神在借着梦来对我说话，哎，这个又是一个新的特殊启示了。特殊启示完成之后还有特殊启示，你就可以判定这个教会呢不是跟我们一样的教会，很容易判定的。从圣经论，要不然从什么？要不然从教会的组织。教会虽然很大了，可是不照圣经的组织，这么大的教会有牧师，牧师就是长老吧，可是执事在哪里？没有牧师，没有，可以说没有一个长执会，有的是什么发展经理了，有的是什么管委会的主席了。管委会的主席根据我知道这是联络所而不是教会的，教会应该是长执会、长老会、执事会，回到圣经。所以从组织看，回到圣经；从这一个启示来看，我圣经是唯一的启示。要不然就从福音的信息来看，从来不谈到人的罪，人的不谈到人的问题是人的罪。而解决罪的办法就是什么？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。那么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每一个人都要信耶稣。那么如果不从这个福音的内容，我们也很能够判定这个教会是不是教会。可是人就是这样的啊，这样的轻易啊，连我们也常常说啊，这些也是教会。其实啊，我们都明白。所以现在回到人类最大的问题， 造成今天世界的苦难，古今中外都没有改变，就是人有罪，也就是我们常常说人的堕落啊，人的堕落。有时候我们觉得讲的罪人家不喜欢听，我们用堕落，其实人的堕落就是罪。那么堕落，所以当我们说人类的尊严，那是我们是神造的了啊，人类的堕落就是我们犯罪了。人类的救赎就是怎么样，就是叫做耶稣基督救赎了。不过有时候我们看见题目很简单，可是有时候又讲得很乱，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倒回来的话，倒回来的话，这个福音的信息其实是很简单的。那么个人的问题那是罪的问题，今天对国家跟群社群来说，只有个人的罪，个人的罪得到解决。每一个人，一个国家的当中的每一个个体的罪得到解决，这个群体才可以得到救赎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？就要全，换一句话说，讲的简单的说，越多人信主，这个问题就越来，就社会的问题就会越来越简单。越少人信主，社会的问题就越来越困难，越来越复杂了。不过今天国家跟社会常常讲多元化。什么叫多元化？什么叫多元化？最近有一个作家，他曾经是台湾的一个部长，他来到新加坡了。这个人过去把新加坡骂得狗血淋头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新加坡无论治安多好，新加坡无论多有纪律，新加坡无论多发达，我不要做新加坡人。因为新加坡怎么样，他看他为什么他不要做新加坡人，因为新加坡人带拘束了。他说最近他来，他说新加坡有改变了，新加坡有改变了。有什么改变？因为他看见新加坡开赌场，开赌场啊。然后他就说这个就是多，他这意思就是多元化了，多元化就是好啊。我盼望大家能够明白，一说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的宗教那样的宗教啊，这样的国家里面有这样的有赌场，有种种的有赌场，有舞厅，或者有什么种种的多元化。其实多元化就是让罪存在，简单的说。所以今天大家都讲多元化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一个世俗的社会，我们不可以啊，我们不可以强调某一样的东西。但是是的，我们也不想强调某一样的东西，但有一样东西一定要强调，除非我们得到救赎，除非我们像三章五节说，主曾显现要除掉人的罪，而我们要接受耶稣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今天我们继续看第二点，那是在三章二节，请看三章二节，大家一起来读三章二节，随便你们用哪样的哪一本的哪一个版本的圣经，大家一口同声但不同文字一起读二，亲。那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向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好，第三，然后三节说，凡向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所以三章二节，主若显现，新译本说基督若显现，哎，主若显现，这个就知道是什么，他不是过去式，也还没有完成式，是属于什么？主若将来啊，主若显现。那主若显现，我们都明白，基督徒都明白。今天我们信主的人都在等着什么呢？等着刚刚我们说主曾显现，那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在历史上显现出来，那就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传讲的圣诞节的信息，已经主曾显现了。现在主若显现，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儿女都在等什么呢？ 我们等耶稣再来，主将要在这个地球上，这个地球上照着圣经这么看，他将要怎么样，将要再回来。主若显现，如果主若显现，我们就说主要再来，主二次，第二次的临时，大家明白了。今天也许你是第一次来，或者你刚刚来不久，可能听到了耶稣基督拯救罪人，可是你不知道主要再来啊。今天我告诉你，我们就在等耶稣还要再来。如果你看着今天很多很多世界的事情啊的发生，一般上大家都觉得，今天我们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是比以前更近的。不过我要讲的是什么？这里的第二次显现就是主第二次显现。那么第二次显现要怎么样呢？这里说我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对第二代的信徒来说，他们没有像约翰等门徒亲自看到耶稣的真体，亲眼看见他，亲手摸过这个生命之道。到了今天已经1900多年过去了，我们只有在同信心的眼睛来认识他。怎么认识他？不是从信心的眼睛在空中的某一个地方看见他的意象，或者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跟做梦的时候跟他面碰面，哦，这个穿白衣的是耶稣，绝对不是。如果你听到这类的梦，这类的见证，请大家非常小心。今天我们怎么认识耶稣？回到圣经，你要看耶稣的风范啊，你就回到圣经，认真研究耶稣他在地面的言行路啊。你要说，如果你习惯什么语录的，那你说耶稣的语录也可以哈，因为在中国有毛语录，在我们啊教会里面有耶稣的语录，你读耶稣的语录啊，你就认识这位耶稣。好，但是呢，到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像当年约翰在地面上看到耶稣这样，怎么样？我们也是亲自要看见他的真体。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。你再读一次第三章的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，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然后第二呢，必要像他，像他什么？像他那么完全，像他那么完全。我们知道我们有软弱，今天我们常有软弱，我们常有甚至犯罪，我们有病痛，我们有种种的困难。刚才我们祷告的当中啊，六件祷告的事情，四件是软弱的啊。那怎么样呢？将来必要像他的时候就怎么样？像他那么完全，这是给我们的盼望。所以每个信徒都有盼望的。如果将来主再来的时候，有人描绘主再来的时候，哇，这个世界变得非常好啊！所以当那个到了那个时代啊，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好的时代。我读来读去是的，那个是一个叫做世界大同的那一种的思想。是的，如果假设100年后世界大同了，哇，大家很好了，可是我们死了，这个大同的世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全然毫无关系。今天我们盼望什么啊？有时候啊，有些人有理想，有些人有金钱，有些人有文化，他说我虽然有这些，可是我的命这么短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就留给后代吧。所以他们常常说，民为轻，自己老百姓民是不重要，民为轻，社稷为重，哇，国家民族群体为重。所以今天我得不到的话，我留给下一代，下代不到了，留给下下一代。当然，这 这当然啊也不错，不过我告诉你，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的盼望是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今天的每一个人，无论将来主在什么时候显现，主在50年后，主在100年后，主在200年后再来的话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每一个今天的你跟我，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，可是圣经应许我们什么？我们要复活，我们也要怎么样？跟那一个将来的国度有什么？有份。如果那个国度只是一个画饼充饥给后来的人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福音就怎么样？福音就不会完圆满的。如果旧约的圣徒跟已经今天我们这些圣徒，如果跟最后他们所得到的不同的话，圣经会说什么？圣经会说这个是不会圆满的。也许你可以翻开希伯来书的第11章，这里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很有这个把握的盼望了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39-40节，第39-40节，前面讲的全部是旧约的信徒，他们都过去了，可是他们得不到他们所盼望的，就好像今天我们有一天也过去了，也得不到我们所盼望的，那怎么办？请看这2节给我们极大的盼望跟安慰。我先读第一遍，然后你第二遍大家一起读。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明白吗？我们大家一起读。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这个我们是当时这指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写给希伯来的信徒，他们已经看见了耶稣的救恩。所以这个耶稣的救恩呢，如果旧约的信徒不能够跟我们一起得到的话，那这个救恩就不完全。所以旧约的信徒一定跟我们一同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。他虽然福音那时候还没有来到，不过他们也是因信啊。换句话说，今天到了耶稣再来的时候，那一代的信徒得到的好处，我们今天怎么样得不到？但如果我们没有跟他们同得，福音就不能完全。我盼望我这样讲你明白，就是说，简单的说，就是主若显现，有一天我们要看见他真体，我们要向他。神给主再来那个时代，那样的一个欢乐的情况，那个美好的国度，不但是那个时代的人可以得到，包括我们今天这些人也一样可以得到的。你说怎么得到？我们都死了，怎么得到？圣经就给我们什么盼望？复活的盼望。所以你信复活吗？我相信我们都信。你若是刚刚来的弟兄姐妹，可能你对复活什么复活？人死了还要复活？怎么你这个牧师越讲越闲？刚才讲神，现在又神降生成为人，现在讲人死了还要复活？我告诉你。但这一些你认为闲的，你认为好像是神奇的事情，却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什么的信仰，这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。所以但他不是什么样，他不是迷信啊，他也不是闲，他真正的是福音。好，这是第二个显现啊。第三个显现呢，请看3章8节， 三章八节，一起读。犯罪是属魔鬼啊，亚翰一书三章八节，因为刚才翻到希伯来书，现在大家还没有翻回来。约翰一书三章八节，大家一起读。犯罪是属魔鬼的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这里是神的儿子，也就是基督，也就是主显现出来。这个显现出来有没有讲时间？没有讲时间，完全没有讲时间，只讲一个什么？只讲一件事实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照着刚才我们所说的，神的儿子有几次的显现？两次，对不对？一次已经主成显现，一次是主若显现，两次，两次显现。当每一次的显现都要怎么样？都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我特别讲这个，我特别看到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那么第一次显现，耶稣钉十字架。好了，钉十字架之后，有另外一个，有另外一处的圣经讲得很清楚，这个除灭在英文的圣经是 destroy， 跟另外一处就是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，大家把约翰一书三章岔着再翻回。不远的，刚才我们已经翻到的希伯来书，刚才翻十一章，现在翻二两章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翻圣经，一定要带圣经，翻圣经啊，学习多翻圣经。圣经它的真理是一贯的，你可以翻来翻去，它都在证明一个真理啊。所以你越懂得圣经，你越熟圣经，你就发现这个真理越可贵。三章。对不起，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，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就是基督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他要败坏魔鬼。这个败坏跟那个除灭在英文的圣经都是用同一个字 destroy， 败坏跟除灭。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问主的儿子显现，神的儿子显现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所以耶稣两次显现，第一次显现的时候钉十字架以后，圣经说他借着死败坏 destroy 除灭，他借着死就是说借着钉十字架败坏了魔鬼的作为，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，除灭了魔鬼的作为。现在魔鬼的作为有被除灭吗？魔鬼照旧迷惑人。我告诉各位，发生在最近报纸上关于所谓教会的事，一看就知道这是魔鬼的作为，是吗？他还在迷惑，他迷惑你，迷惑我，他充满我们的心，有时候给我们的给他充满我们的心，他让我们他常常给我们做错误的决定，做错误的决定，走不对的路，这是发生在教会里面常常有的事情。他的魔鬼，我问魔鬼的作为有没有被除灭？没有。如果没有的话，这句话就有问题了。约翰一书三章的第八节这句话就有问题了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我们在想最低限度。要让我们看到有一样的事情，一样的作为是被除灭，魔鬼的一样的作为，最低限度要看到一样。如果全部没有的话，这句话就错了，圣经不可以错的。 圣经不可以错。因此呢，这些年来啊，这个是很，我想这个是有录音的，我想这个是会传到很多地方去的，所以我想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。所以这些年来我们研究的结果，我们发现魔鬼有异样的作为，借着耶稣钉十字架被除去了，哪一样的作为呢？就是魔鬼附身的作为，魔鬼附在人身上的作为。魔鬼附身是真的吗？魔鬼会附在人的身上，像福音书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没，约翰福音没有鬼附的事情。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三本福音书，以及使徒行传有几处讲到魔鬼附身的事情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真的吗？圣经所记录的绝不虚假，真的是魔鬼当时能附在人的身上，借着附在人的身上来挑战耶稣，来挑战耶稣。知道耶稣钉十字架之后，钉十字架后有几宗，我们研究的结果是都是在十字架之前被附的。然后这几宗过去以后呢，就再没有，我们是从圣经说的，不是从经历说的哦。圣经再没有鬼附的事情发生了。我再说一次，从钉十字架之后几宗之后呢，圣经就再没有鬼附的事情发生了。我们可以从罗马书一直看到犹大书，这些书信没有一处，无论是使徒彼得也好，使徒约翰也好，使徒这个其他的使徒也好，当他们写书信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告诉你你要当心鬼附哦，那鬼附以后应该怎么办？没有，他有提醒你，你要当心哦，邪灵要引诱你离开真道，你要当心哦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啊，你要跟他打战，你要穿起神的全副军装来抵抗这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。但是却没有一处讲到你要小心哦，魔鬼会附在你的身上。使徒们会告诉你，你要小心哦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，把你吞进他的肚子里面，而不是他跑进你的肚子里面，不是他跑进你的身上，没有一处。我们是从圣经说的，可是今天我没有统计，我在想95%的教会都接受什么？都接受今天魔鬼还会附在人的身上。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呢，你们心里面还会，我知道你们心里面可能会不服气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说我看过，你说我经历过，你说甚至我赶过鬼。我告诉你，你讲的是经历，我接受你的经历，我接受。有一个人来告诉我，我曾经在这边讲过了，有一个人来告诉我说，有一天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面发生一件事情，有一个人忽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倒下去了，一倒下去以后就怎么样，等一下他就有动作了，结果他动作像什么动作？就像一只虎，一只虎，老虎的虎，一只虎。打了看在那边的每一个都说这是虎爷上身。基督徒当然是说鬼魔啊，撒旦魔鬼邪灵附身了，基督徒当然说邪灵附身了。那么邪虎上身，虎上身做什么呢？虎要做什么？虎要吃肉。他们就找了一块肉，生的肉，知道吗？没有煮过的就丢给他，这个人就把它吃下去了。他们把这件事情告诉我，这个不是鬼附是什么？我给他的回答是，不是鬼附。不是鬼附是什么原因？当然有原因啊，不能够今天讲的话， 我们学院有一个这个课程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你去上这个课程。我不是打广告啊，不要误会，我不是打分类广告。你要知道，不然的话，你就可以问我们其他上过这些课程的同学。我这样讲是根据什么呢？是根据圣经。所有的人都根据什么呢？根据经历。现在我们来到一个问题，是经历正确呢，还是圣经的教导、圣经的真理正确？如果我们今天把经历高举过圣经的话，那这就问题就来了。我们一直借着经历啊，来建立我们的信仰，这就是今天许多的教会为什么会走向错误。所以倒回来看，我们从看见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呢，只有那几处有几处鬼附的事情，我们研究他们的年龄，我们研究他们的时间，我们都相信那是在十字架之前被鬼附的。之后呢，那几宗过后，整本圣经一直到最后呢，都没有提到鬼附的事情。我们配合刚才所说的，神的这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有一样，最少有一样，当然不止一样，还有另外一样，今天没时间讲了。有一样就是附身的作为，所以今天鬼不能够再附在人的身上了。很多人都这么说，我相信你所说的，他不可以附在基督徒的身上，但非基督徒怎么可以没有权柄附呢？这是一个原则，因为附在身上一定要怎么样？一定要神点头的。鬼要附在人身，一定要神点头的。你说有什么有圣经根据吗？有圣经根据的。当年那个猪被那个猪鬼要附在猪的身上，记得吗？在格拉森有一个被鬼附的人，耶稣把鬼赶出来了，那群鬼不是一个鬼，一群鬼，多少只不知道，只是一群鬼，只知道有2000只猪。然后圣经什么，如果你读圣经你要很小心读，鬼央求耶稣附到猪里面去，圣经怎么说？耶稣准了，鬼才可以附下去，附进去的。耶稣准了，鬼才可以附进去的。今天鬼空中这些鬼到处游行，然后他想，我要附在这个人，这个人没有信主，这个人有信主，我不敢附。圣灵在他那边，根本没有信主，我要附他。告诉你，他可以这样附下去吗？他一定要求问神的话。可是问题就是这个原则，我们看到圣经有很多这些原则，如果你说可以附的话，那耶稣在十字架上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怎么解释？除灭魔鬼的作为，一件作为都没有除灭，这句话又怎么解释？还有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旧约有没有魔鬼的工作？有，没有魔鬼的工作，人怎么会犯罪啊？可是你从旧约你找不到一次鬼附的记录，整个旧约几千年找不到一次鬼附的记录。你看到什么？你最靠近的就是一次什么？从耶和华来的恶魔怎么样干扰扫罗？你去注意到他有没有进入？他是 upon 干扰扫罗，在他的外面没有进入他的，没有附在他的身上。所以除了那一次以外呢？再也找不到旧约有鬼附的这一个记录了。 所以我的意思说，我是从圣经里面来看到这个真理。我们这些年来为什么我们会研究这个题目呢？可以是说从很多很多年前我们就注意到了，在大概从2000进入21世纪，我们就知道越来越多人赶鬼，很多人不传福音就整天赶鬼，而赶不出啊，赶不出就没有，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赶不出，自己赶不出，全教会来赶，尽时赶出，赶不出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们就研究，这研究的结果的话，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看到圣经里面被忽略到的一个真理，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就是主若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然后我们看到了，其实全本圣经当中只有四本书有提到鬼附的个案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完全没有提到，三本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，其他都没有鬼附的记录。从这些圣经里面，我们就看到耶稣的入，这里说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所以圣经并没有乱讲，圣经并没有乱讲，神的儿子显现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直到他再显现的时候，魔鬼的所有的作为呢就被除灭了。我再说一次，直到他再显现的时候，魔鬼的所有的作为都被除灭了。所以今天你不必害怕啊，你不必害怕魔鬼，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。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，第一，主曾显现救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；第二，主再来可以再见他的真体，而且我们都可以像他，我们也可以永远相聚会在天家；第三，主的显现为要除掉我们的罪，但是也除掉魔鬼的附身的作为，当将来主再来的时候，魔鬼的所有的作为就被除灭了。我们当然刚刚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还战战兢兢，因为我们对圣经还不是很肯定很熟。后来呢，我们那时候曾经写一本小册子，我们说如果撒旦魔鬼有一次半次复生的话，只要我们借着祷告，他就立刻逃跑无踪。可是后来我们修改了，如果有一次，为什么不可以两次？有两次为什么不可以十次？不能够，这个原则。所以神不允许，就是连一次也不允许。各位，我今天讲的话对你们当中可能就是一个炸弹，因为我每次到哪里去讲这个题，地堂就是炸弹了。哇，有些人就反抗了，有些人对抗了，他把他自己的经历告诉我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。我说你告诉我100次，我都接受，我都相信。不，你都是经历。我们回到圣经，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，这是个原则，这也是这个教会的原则。我到一个教会去，他如果太讲经历的，我就不跟他讲这个题目了。因为我来你们这个地方，我讲这个题目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是以圣经为主基础，不是以经历为基础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。我们知道真理是越讲越清楚，真理是越变越明白的。因此我们知道在许多事情上，我们本身也自己犯了错误，因此求主怜悯我们，借着回归圣经，让我们一直归正。这些年来，几百年来，教会一直的归正，从黑暗教会，1000年黑暗教会所积累的各种各样的错误，主啊，这几百年来教会一直的归正。但是我们知道教会仍然有许多的困难，因为撒旦的迷惑、撒旦的引诱、撒旦的工作，他不能够复生，可是他的工作却是很明显的， 引诱我们走错误了。因此我们看第一个教会出了问题，第二个教会出了问题，第三个教会又出了问题，教会一直的出问题，因为都离开了圣经，讲自己所要讲的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回归圣经。主啊，当圣经真的把我们的错误指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今天无论讲的多么能够顺服人，我们也要改变，我们要回到圣经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